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军事投资8年增长超过80%，国安官员说台美对强化威慑深具共识，而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瑜被《华尔街日报》不合理解雇之后向香港政府投诉。
觉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违反了香港雇员的人权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记者来说都是很失望，还有令到他们觉得很震惊，就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可能好像因为有员工做记协的工会职员，而去觉得需要就范或者去做一些行为去减少所谓的风险。
另外，香港自由委员会主席郭明翰话，英国应该要求高官与黎智英见面，结束单独囚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判刑之前3日，出现咗大批疑似排队党前区议员。感到无奈。
历时超过3年半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审讯，45名罪成被告星期二早上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据报道，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早于上星期六下午，即是判刑前3日，已经在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多名民主派支持者和被告的亲友在星期日下午亦都赶到法院外通宵排队。有前区议员对排队党百般阻挠被告亲友进入法庭感到无奈，亦都反映香港社会的荒谬。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47名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在2021年2月28日被香港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香港第一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不设陪审团。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去年2月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1年的审讯之后，法庭在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合共45名罪成被告，在9月中完成求情。法庭将会在星期二11月19日的判刑各个被告面临最低3年至到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刑期。47人案由首次提堂到判刑历时超过3年半，各个被告涵盖民主派不同的政治光谱，包括学者、前立法会以及区议员等等。大部分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3年半，案件的判刑受到香港本地以至国际传媒高度关注。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早在上个礼拜六11月16号的下午，亦即是判刑前3日，已经在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多名民主派支持者以及被告亲友看到传媒报道之后，在星期日11月17号下午亦赶到法院外通宵排队。去到星期一11月18号判刑前的下午，法院大楼外大约有60人，警方的保安亦戒备森严，在法院大楼外排队的位置架起铁马同防撞栏，并且在附近的马路上设置路障，所有路经法院的车辆都要慢驶，部分更加被截停检查。现年100岁、人称占中大王伯的社运人士，星期日下午到法院大楼外和多名民主派支持者一起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大王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为了争取进入政庭和各个罪成的被告见面的机会，只好提早2晚通宵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对于露宿街头并不感到辛苦，不过他坦言并没有预计有人会提早3日排队。
即是边世上的事边都想得这么准、啊、我都想着没那么多人的话，怎么知道星期六都有人来呢？
大王伯对记者话：佢觉得各个罪成被告都唔系因为私利，而系为咗香港争取民主而惹上官非。佢希望能够喺法庭睇到多名被还押多年嘅被告有啲咩嘢转变，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以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等。
因为来呢度睇咧，就睇到即系睇翻佢个人变成点样嘅，咁啊好耐唔见又想见翻下佢哋啦，因为佢哋系为香港为香港人个事，唔系为私事系嘛，惹官非噶嘛系嘛，即系、就是、我都好想见多佢一面啊嘛，佢哋可以讲就系。好唔应该受到咁个对待嘅係咪，咁我相信佢哋呢就係、是、受得好捱得好苦。
其中一名罪成被告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嘅战友前元朗区议员林俊亦喺星期日下昼到达法院大楼外排队通宵轮候旁听席。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并冇预计有疑似收钱嘅排队党会提早三日就开始排队。对于排队党八半阻挠被告亲友进入法庭表达支持而感到无奈，亦反映目前香港社会嘅荒谬。
好无奈啦，即系你见到呢一刻，即系连其实广大市民仲做啲咩啫？其实大家无论系佢哋嘅朋友、佢哋嘅家属，只不过想喺入庭去见佢哋最后一面，去支持佢哋。嘅時候都要有百般嘅阻撓，其實你可以想象，其實依刻喺香港個情況係發生到一個咩嘅地步咯？咁我覺得係好荒謬㗎，好荒謬！即係講緊好似我上個禮拜我最後一次探阿 K 啦，咁就同大家同佢講話，我哋嚟緊，因為quota 有限啦，到時真係拍正咗，咁我哋只不過未必有機會探到佢啊，可能其實好多朋友都最後呢段時間都未必夾到時間去探啊，咁大家都諗住入嚟去到依日判刑嘅時候去探一探佢，記得見佢一面，咁但係當一個咁卑微嘅希望都有啲人要百般阻撓嘅時候，其實係好可惜嘅，即係而家依刻喺香港呢件事。
喺較早前有網媒記者放蛇混入疑似排隊黨嘅集團，揭露排隊黨收錢嘅過程。林俊話：排隊黨背後懷有財力支持，佢認為一般市民好難同佢哋鬥早排隊，只能夠沉着應對。
喺香港，即係大家都感受到㗎啦，即係受到啲咩嘅滋擾啊，咩嘅白色恐怖啊，咁我諗呢樣嘢都唔係今日先發生，而我哋本身都見到好多其他嘅案件都已經有排隊黨嘅出現啦。咁大家都意料之內嘅。咁只不過我哋唔會知道佢可以早幾日，即係我初頭諗啊，之前可能佢都係早一晚啫嚟排隊啊。咁我諗要再早多少少咯。但原來佢今次唔係嘅，我早多兩三日添嘅。咁其實呢樣嘢係冇得同佢鬥㗎，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排隊，佢哋真係收錢做嘅時候。咁佢哋我哋唔會夠佢鬥㗎，即係我下次我早四五日，咁佢咪再做一個禮拜囉。咁其實呢樣嘢係無了期㗎，咁所以冇計㗎，我哋即係只不過可以沉着去應對囉，咁做可以仲做到嘅嘢㗎咋。
林俊話：47人案可以話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嘅政治案件，各名被告涉及民主派不同光譜嘅政治層面，有前立法會議員以及前區議員，咁所以星期二嘅判刑受到香港本地以至國際傳媒關注。
單案一定係喺香港史無前例一個其中一樣最大嘅政治案件啦，即係佢涉及嘅層面係一個好廣大啦，即係講緊係由好多嘅泛民主派以前嘅泛民。唔同嘅黨派，甚至有啲可能係本土派，唔同嘅人都有參與當年嘅一個政治嘅選舉，一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其實每個自己光譜底下嘅候選人，其實佢哋背後都有一啲嘅支持者。咁其實而當時仲有好多嘅人，其實係本身已經係一啲議員嘅背景， 係啊，無論係以前嘅立法會議員啦，定係一啲嘅本身當2019年嘅區議員啦，咁其實大家本身都有一定嘅民意授權嘅，咁所以點解依單案件咁備受關注，而嗰個影響咁深遠，就是、因為每個人其實都係每個候選人都係代表住一堆嘅一啲嘅佢哋自己嘅政治嘅支持者啦。
林俊话：对于案中多名长期被还押的被告以及佢哋嘅亲友，包括佢自己在内，由2021年1月初嘅大搜捕，以至同年3月1号首次提堂，接近4年嘅漫长法律程序，佢认为星期二嘅判刑可以话系一种解脱。
我谂大家都，尤其是中间经历咗咁多嘅案件啦，即系大家都已经心里有数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日嘅來臨，其實對於所有無論係場內嘅案件佢哋啦，定係其他場外嘅家屬朋友，我諗都係一種解脱啦。即係起碼大家終於知道究竟呢單案會判幾重，係啦，大家起碼篤個手指就係、是、哦，原來仲有幾多年幾時可以出翻嚟。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係對於所有人都係一件好事，即係起碼終於有個了結啦。咁大家，终于可以重新去出发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郭明翰在英国系访问，他特别关注即将出庭作供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希望推动英国工党政府就香港的情况采取实质行动。同时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正在香港访问，他指双方贸易互惠互利，又关注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郭明翰在英国接连多日出席活动，在星期五结束行程之前接受多间传媒访问。他对美国之音说，欢迎英国首相施纪贤指黎智英案件和香港问题是他的政府的优先事项。英国外相林德伟上个月访华之后表达了相同立场，又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郭明翰说，他在英国曾经会见一些官员，都有鼓励他们将声明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开始和中国政府就解决这些问题有认真的讨论。他说，因为有中方就主权移交而承诺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未来有正式的责任，而中方实施国安法正在违反联合声明。郭明翰提出，英方可以采取两个行动。第一，英国首相应该表明，不只是要领事探访身为英国公民的黎智英，更加是要争取好像外相的高层官员可以探望黎智英。他说，港方多次拒绝英方的领事探访要求，因此需要作出更高层次的政治要求。第二，英国政府应该要求结束黎智英被单独囚禁的状况，因为他在狱中近4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囚禁。郭明翰说，这个不只是违反国际法，也都是野蛮地对待一个76岁的人。他批评这个几乎是一个扣押人质的情况。香港控方在黎智英案开案陈词的时候，曾经指郭明翰是其中一名共谋。同一时间，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善廷正在访港，他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说，英方致力和中国有务实且一致的接触，当中同英国有深厚而共同的历史的香港是包括在内。他表示，香港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英方致力维持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又指合作应该而且可以为双方带来巨大的互惠利益。他说，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国安法之下被侵蚀，英国有所关注，而英国和香港有定期和坦诚的交流，持续聆听不同声音，是英方对香港和其市民的责任。他又说，在会谈有提到黎智英案件，英国会继续要求领事探视，并且呼吁释放他。香港会在11月18至20号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而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将会在19号判刑，黎智英的审讯就会在20号继续。郭明翰说，香港选择在这些日子举行活动是眼中钉和侮辱的行为。他说，香港经济出现问题，香港政府尝试蒙蔽商界， 低估喺香港重商嘅危險。佢話：我明白點解香港要咁樣做，佢哋希望製造一切如常嘅假象。邊個會關心呢一啲審訊？我哋關心呢一啲審訊。郭明翰話：佢喺2005至到2008年擔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嘅時候，係一個樂觀嘅時期。當時香港係中國最自由嘅城市。佢話佢同黎智英同佢嘅屋企人有深厚友誼，更加令佢對香港嘅悲劇感到傷心。佢指當時香港有住希望同埋恐懼，希望喺50年不變嘅承諾期間，揾到一種令到中港兩地共同進步同埋發展嘅方法。而2008年北京奧運亦都係呢種想法嘅一部分。香港為中國吸引外資以及與西方世界分享自己嘅文化，扮演咗關鍵嘅角色。
That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vision that
佢話不幸嘅係呢個並唔係習近平對中國或者香港嘅願景。郭明翰話：習近平上台之後，挑戰國際慣例，喺南中國海展示威力，加強對中國人嘅控制，推翻一國兩制，種種都表示佢認為現有嘅國際安排只係對西方國家有利。但是美國在近年才清楚了解問題的全貌。不過郭明翰指出，在此之後美國開始修正和中國的關係。他表示拜登政府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在如何發展美中關係的整體概念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又說他的基金會和拜登政府和美國國會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推動參眾兩院兩黨就香港和中國問題合作。
I think we in Hong Kong will have friend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佢話：我哋喺新政府入面會有朋友。未來嘅國務卿參議員盧比奧一向大力支持香港嘅民主同自由，亦都一直積極參與華盛頓關於美國促進保護香港自由同埋釋放政治犯嘅討論。郭明翰又話：希望華盛頓同埋倫敦都能夠認知到中國挑戰嘅本質。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伦敦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瑜在11月12日就向香港劳工处提出申诉，指他被前雇主华尔街日报不合理解雇，并且要求政府以违反雇佣条例为理由对华尔街日报提出检控。鄭家瑜在今年7月當選香港記協主席之後冇幾耐就被《華爾街日報》以架構重組為理由而辭退嘅。鄭家瑜就話佢嘅上司曾經話佢嘅記者身份同香港記協主席一職咧係冇辦法共存。咁下邊我哋就連線第一個記者 Boris 為我哋報導嘅，係咁你係啱啱訪問過鄭家瑜啊，佢係點樣講有關嘅情況呢？
咁鄭家瑜就提到，當自己決定參選記協主席嘅時候，佢嘅上司就話，由於《華爾街日報》會報導影響香港新聞自由嘅事件，所以如果員工擔任記協主席就會構成利益衝突，因此要求佢退選，並辭去當時已經擔任嘅記協執委職務。及至鄭家瑜當選之後，《華爾街日報》國際版主編戈登·費爾克拉夫就親自從英國前往香港，親自表達辭退，佢嘅原因係公司職位重組。咁鄭家瑜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強調，採取今次嘅行動係希望維護香港記者嘅利益。
我想達到主要目的就係喺即係有僱主違反香港僱傭條例嘅時候，作為工會代表啊，我想唔同嘅香港記者見到我哋係會積極咁樣去維護僱員嘅權益啦。好大嘅唔妥當，我覺得佢哋今次咁樣做，因為參加同埋成立工會喺香港嚟講係屬於人權啦，係受基本法憲法保護啦，所以我覺得佢哋咁樣做其實係違反咗香港僱員嘅人權咯。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其實對於好多記者嚟講都係好失望，同埋令到佢哋覺得好震驚，就係點解《華爾街日報》可能好似因為有員工做記協嘅工會職員。而去覺得需要就範或者去做一些行為去減少所謂的風險。
而 美國之音致電《華爾街日報》的編輯部以及國際版主編戈登·費爾克拉夫的時候，就請他們就鄭家瑜被解雇一事作出解釋，但是直到現在都未得到任何回覆。
其實在2019年之後，究竟香港工會的生存空間還剩下多少呢？
擔任香港記協執委會的執委梁祖耀就對美國之音說，從記協的選舉有多名人士本來參選，後來就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退出，直到後來發生主席一上任就被所屬機構辭退，甚至今次肇事的機構是非香港媒體，令到記協和香港記者的生存空間變得相當令人擔憂。梁祖耀就這樣說，
自從在19年之後，其實明顯地對於參與工會這件事是個擔憂是多了，這個是沒得否定的，即是你工會或者一些 的組織減少了那麼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有那麼多實實際際有媒體要求過員工不要參加工會，就算是執委都不行啦。
香港各界過去一直就認為外國媒體在香港採訪時的顧慮就較少，不過今次事件就將這種想法完全顛倒。記者方面又怎麼
看呢？我就跟上一任的記協主席陳朗星傾過，他就說其實長期以來都有權力人士和在香港的外國媒體溝通，作出勸戒和提醒，但是今次的事件就顯得相當之尷尬。他就這樣說，
《華爾街日報》有他們自己 的做事啊、行政的想法啦、結果在這件事上面就對Selena 呢，我可以用狠下毒手來形容啦、對整個的、大體環境是不理想的，因為本身新聞自由在現時的情況香港都已經是非常之是不理想的了。
咁觀察人士又怎麼看這些對傳媒工作者的壓力呢？
曾經擔任中西區區議員的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就認為，外國記者被拒入境的事件和今次記協主席因為參選工會職位被《華爾街日報》辭退，在香港政府的眼中看來都是相當次要的問題。他就這樣評論說，
這樣的情況一定會對於、香港的、形象、對外的形象會有所影響。究竟是、我不讓你入境的損害大一點，還是是我讓你將香港的實況去報導出去、的影響大一點呢？我覺得、有機會整香港政府呢是覺得真實的報導對於他們來說是威脅是大過他們的形象受損，整個香港的、實況是會慢慢地會好像中國那樣是採取一個比較封閉式的、媒體管理樣，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國它的做法就是它極度地限制、外媒的報導的自由、甚至是限制外媒的報導的人數、去令到、就算你外媒你派了、兩三個、駐外記者入去、這個中國裡面，你都報導不完所有中國的社會。
至於記協未來的發展前景，前主席陳朗星就對記協的前景表示無可奈何。
現在這樣的中間卡住了，他又沒有更大的壓力逼你做任何解散或者不讓你存在的決定，但你的生存空間是困難的，因為我們會員少了，我們辦不到可以籌到很多錢的籌款晚宴，獨立或者價值觀同政權不同 的團體，他們的生存空間都是少的，不只是記協的、記協是最差的，不是教協支聯會沒有了、甚至相比、政黨民主黨，我們還可以有少少活動，還有些事情做到、政權還是想對反修例運動有一個新的、有一個完全和我們市民不同的詮釋，而這個詮釋裏面記協的立場和政府就很不一樣的、我知道大家因為那種不同，所以經常都想反擊反對我們啦，你問我，我都想不到什麼方法可以繼續試行或者改善。
好，唔該曬為我哋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咧已經上載到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 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在選前提及到台灣應該要為本身安全交保護費這個說法，突顯出台海局勢敏感。對此，一名台灣的國家安全高層官員就說，台灣高度重視自我防衛，在過去八年時間裡面，國防預算的增幅達到 80.47%， 未來亦會持續強化美台合作和協調機制，構建更加強韌的防衛能力。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一11月11日報導，台灣考慮用軍購大單向特朗普示好。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秘書長揭仲指出，現有國防預算相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看似漲幅不高，是因為近年來台灣經濟增速加倍，但如果觀察國防預算在政府總預算中的所佔比例，就會高達 15%-17%， 約等於以色列在以哈戰爭開打前的水平。揭仲指出，飛機、船艦等傳統載具的單價遠遠高過人機等不對稱作戰的武器，並能夠在美國國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此，他分析認為，特朗普上任之後可能會希望台灣增加對這些高價值裝備的採購。此外，台灣陸軍在特朗普上一個任期原擬定採購的 M109A6 自走炮，揭仲都認為應該再次提出的，因為俄烏戰場經驗顯示，相對於高單價的角色導彈、火箭、傳統火炮仍不可或缺，但台灣現有火炮已經過於老舊，射速慢，自動化程度低，亟待去改善。揭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如果真的國土防衛戰階段，中共的火炮射程發射的速度跟指揮管制都比我們強一個世代。
如果真是解放軍登陸國土防衛作戰階段，中國的火炮射程、發射速度和指揮管制都比我們強一個世代，等他們的火炮上岸，我們的傳統火炮就一點都沒用了。那你說俄烏戰爭每日打幾多的炮彈呢？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舒孝王亦都認為，從中國正度舉行的珠海航空展中，包括殲-35、殲-20S 等隱形戰機和無人機高調亮相，台灣方面更應該警惕未來幾年之內來自對岸第五代戰機的威脅勢必越加嚴峻，進而有針對性的爭取採購相應裝備，絕不只是一句保護費咁簡單。對台灣軍方而言，每一次遇到中共船艦逼近，都必須派出盾位接近、航速亦都跟得上的船艦頂上去，緩航緊盯，否則只會放任解放軍向台灣領海步步進逼。類似任務已經令台灣海軍壓力倍增，更加突顯船艦更新換代的必要性。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認為，台灣剛剛重啟不到一年的義務役制度，還需要相當時間調整，直到相當數量的義務役士兵退伍並實際納入後備部隊體系，實現有效的訓練和管理，才算是完成國土防衛有效戰力。莊家榮直言，相對於鄰近國家如新加坡役期為兩年，南韓役期約為18個月，台灣義務役目前恢復至一年，無論訓練期程或者是補充兵力的額度，恐怕都仍是不足，需要進一步的調整的。莊家榮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因為你一年的話，除了學會你一個基本的這種武器操作，還要知道在不同的戰場上怎麼去用，這需要時間。像新加坡一直沒有這樣做，
莊家榮
說，
因為你一年役期的話，除了學基本的武器操作，還要知道在不同的戰場上怎樣用，就需要時間。好像新加坡一直都沒有這樣縮短役期這樣做的，因為發現兩年其實都差不多是最短，南韓亦都是差不多。有關這一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聽過這一節報導之後，又結束了時事一周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回來再會。